我们接下来要讲到为什么米所波大米我是代表世界，古山利萨田为什么是代表这世界的王。好，首先我们来看米所波大米这个字的意思，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它的意思是指两河流域之间，那这两条河的范围之间，那这两条河是指哪两条河呢？第一个叫做幼发拉底河，第二个是底格里斯河。那这两条河呢，在创世纪第二章都提到，因为从伊甸园出来有 四道河，其中有一道河叫伯拉大河。这个伯拉大河不但创世纪提到，启示录也提到，所以伯拉大河是很重要的一条河。这条河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幼发拉底河，就是伯拉大河。那还有一条河呢，叫西底杰，也就是我们常常教科书所提到的这底格里斯河。所以米索波大米所代表的区域呢，就是在这两条河中间的区域。那这一段区域呢，正好就是巴比伦所在的位置，巴比伦所在的位置。那米索波大米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提到它，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它啊。第一个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这是斯提凡的话啊。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出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你看圣经上提到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呢，是讲到神，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也就是亚伯拉罕原来住的地方，就是加勒底的乌尔啊，也就是巴比伦这一带啊。所以你就看见了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好，这是第一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好，第二点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十节，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十节，这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差遣老仆人去娶亲的故事。那这个老仆人呢，第十节，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拉赫的城，在那边他就遇到了利百加。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在哪里为以撒娶亲呢？就是米索波大米，娶了利百加。利百加在圣经里是代表教会说的。所以你看见我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原来的地方呢，就是米索波大米。所以我们从哪里出来被神拣选的呢？就从世界被拣选出来的，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米索波大米是代表世界。好，第三个地方我们要看的。生命记二十三章，生命记二十三章第四节。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他说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他们是指着亚门人摩押人。又因他们雇了谁呢？米索波大米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所以巴兰是从哪来的呢？米索波大米。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这米索波大米为什么它是预表世界，因为亚伯拉罕是从这里出来的， 神的儿女是从这里出来的，因为教会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当他们出来以后，咒诅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这是世界所代表的啊。所以米索波大米是代表世界所说的啊，是我们原来被呼召出来的地方。我们原来都属世界的，但是呢，教会的意思就是说，从世界中把我们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所以米索波大米所代表的是世界。那米索波大米第二个意思呢，就是高抬自己啊，高升。所以米索波大米所代表的是有一个骄傲的灵啊，所以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个骄傲的灵啊。你如果读以赛亚书十四章啊，那边特别暗示撒旦的来历啊。以赛亚书十四章啊，他特别提到巴比伦王。好，为他作歌。这个巴比伦王所代表的基本上是就是这个背后的那个世界的王啊，就是指着撒旦说的啊。他怎么说呢？第十三节他说，你心里曾说，就是撒旦曾经心里说啊，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这是撒旦的口气，这也是那个这个整个世界的灵所给我们看见的。他想要高升，啊，他没有一个谦卑的灵，啊，他要高升。但是不仅如此，啊，如果你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啊，你看他怎么讲啊。第三章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第四，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现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这是描写到敌基督啊，他怎么样，他高抬自己，他抵挡神啊。所以米索波大米第二意思就是喜欢高抬自己，喜欢升高啊。好，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你看这边特别提到至高之事啊，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营垒啊，里面装满了至高之事。我们里面总是想要把让自己更重要、更升高啊，超过别人，这些都是高抬自己，都是米索波大米所代表。这是一个世界的灵啊，所以世界包括什么呢？今生的骄傲。好，那他的王古山利撒田啊，古山的意思，他这个字呢是从古时这个字来的啊，古时就是黑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他是活在暗中啊，没有亮光的。利撒田呢是代表大的罪恶或是双倍的罪恶，所以你看这个王的名字就是啊，这世界的王呢就是掌管黑暗、掌管罪恶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学习让基督居首位啊，就是不顺服神，在他之外另有主，我们自己做主，或是我们不懂得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我们的神，你结果呢就落在什么地方？就落在世界，落在黑暗里面，落在罪恶中，受仇敌的辖制。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啊。好，那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讲到就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 那巴比伦是什么地方呢？巴比伦是尼禄，我们之前讲过尼禄它是预表敌基督的啊，尼禄所建的世上第一个王国，所以这是代表世界，因为尼禄代表基督，敌基督代表仇敌啊，仇敌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国，就是这个世界被他做组织，被他系统化了，来抵挡神啊，抵挡神的选民。所以你可以看见巴比伦从起初到末了呢都是神儿女的仇敌。那巴比伦我们曾经讲过它有三个重点我们要知道的。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七章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奥秘大巴比伦。启示录十七章特别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它是称为奥秘在大巴比伦，在原文就是奥秘大巴比伦。为什么巴比伦被称为奥秘大巴比伦呢？到启示录就把它本相给显出来了。这个奥秘呢，就讲到它的宗教方面。所以巴比伦呢，或者说这个整个世界啊，它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一个宗教的世界。它要把人从与神单纯那个相信与主交通的这个关系呢带到一种系统一种组织的宗教里面啊，这是世界给我们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启示录十七章所讲的奥秘大巴比伦。那十七章启示录十八章提到巴比伦大城，讲到那个城啊。那如果你读启示录十八章的内容啊，我们不细看它的内容了啊。那你读它的内容，你会发觉，第一个它是讲到它的政治，所以巴比伦呢，这个整个世界呢，它有一个政治方面呢，这个政治专门是压榨别人的，啊，压制人的，啊。还有一个方面呢，就讲到它的商业。你读启示录十八章呢讲了好多的货品在那里卖讲了商业所以整个世界有它宗教的一面有它政治的一面有它商业的一面宗教的世界把人从与神活的关系带到死的仪式的敬拜里面所以许多人到教堂去敬拜神但是跟神却没有关系他只是参加一个宗教的活动那这谁造成的这就是世界那个宗教的世界造成的所以人可以每个礼拜天去做礼拜但跟神不发生关系那这个世界也有它政治的一面讲到政治的强权强权都是压制人的所以你看见很多基督徒在某些国家受到了政治的逼迫这是什么这就是仇敌背后那个政治的世界所造成的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商业方面有各样的买卖赚钱有各样的吸引使我们投身在这个里面以为这就是人生的目的就是又买又卖就把我们的一生耗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世界我们记得圣经上称亚伯拉罕是称他为什么是一个希伯来人你如果读创世纪十四章第一次提到希伯来人这个字那是用应用在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亚伯拉罕为希伯来人呢因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所以他脱离了因为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他离开了这个巴比伦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过了河了所以他是一个过河的人是一个希伯来人但是你如果读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时候不是四王跟五王在征战吗四王从什么地方来就从巴比伦这边来的 他们沿路打下了很多的地方以后呢，到最后呢，就把武王的人给掳去了，把谁也掳去了，把罗德给掳去了。所以你看，罗德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过河的人，但是呢，仇敌把罗德要带回去。如果不是亚伯拉罕出手，罗德就被带回去了。而且亚伯拉罕把罗德带回来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其实也冒了很大的险，因为四王是很强的远征军呢，他只带了318个人，怎么可能打赢呢？如果不是神的保守，亚伯拉罕也被带回去了。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呢，要一直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原初的地方。所以后来果然以色列整个被掳了，对不对？被掳到巴比伦，就把又把他带回到世界去了。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它要称为希伯来书呢？因为它是专门写给过河的人，写给当时那些犹太人信主了以后，怕他们再回到犹太宗教里面去。那我们都是属灵的希伯来人，所以也是提醒我们，你不要再回到从前那些组织那些纪律里面那些系统里面，因为当时这些希伯来这些信主的人，信主的希伯来人呢，他们受逼迫，但是犹太教的人没有受逼迫。因为犹太教他们很注重什么？注重圣殿。那今天我们信主的也常常被外面的建筑物所欺骗，被人多所欺骗，我们被地上的祝福所欺骗。因为犹太教他们是，你只要信他以后呢，神要祝福你在地属地的祝福，所以他希伯来书叫我们不要再回到那个里面，要从那里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讲这个世界第一个特点就是宗教方面，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乱，失去了单纯信主、单纯依靠主、单纯与主交通、与主联合的这种光景，被带进了宗教的系统组织里面。所以一个组织 organization 是死的，但是 organism 就是有机的生机，那是活的。所以宗教就是把我们从一个生机的活的身体里面带到死的宗教里面，以组织代替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很容易落在一个我们不需要圣灵，因为我们把它组织好就好了，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排好了。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宗教，这是世界的第一方面，宗教的世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政治，讲到他的权势、他的压制，使神的儿女受苦。所以你看见他们被巴比伦掳去以后，巴比伦非常的凶残呢、你看那个最后一个王，眼睛被挖掉了，然后用链子把它锁去，这就代表这个世界，当他对不属于他的人的时候，他那个政治的逼迫有多厉害。所以你看历史历代多少神的儿女在多少的政治底下被逼迫。所以他讲到世界的那个权势，那个压制政治方面的。第三个方面呢，就讲到他的商业，讲到这个世界的繁荣。所以他们后来到了巴比伦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学会做生意了。你看这些东西非常吸引他们的，他们不再拜偶像，但是现在钱成了他们的偶像。所以今天也是一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吸引我们脱离我们爱主的心。里面有那个世界的灵，就是骄傲的灵。教会里面也在争地位、争权势、钱财利益，这都是什么？这世界进入了教会，代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呢，现在压制了他们。好，在创世纪11章，我们看一下， 有稍微给我们好一点的图画。这就是他们建造了，尼禄建造了巴比伦之后啊。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啊，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就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所以你看见这个示拿，就是巴比伦啊。亚干曾经因为拿了示拿的衣服，后来就你看受了对付，他们打了败仗，就是这个示拿啊。看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啊，所以我们人都喜欢平原。舒服的地方嘛啊，他们就住在那边，就不走了，不做客旅了啊。好，然后第三节讲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所以你看见什么是巴比伦呢？什么是世界呢？就是自己起头啊，自己做主，人起头，彼此商量说来吧啊，不是以神起头啊。这世界就喜欢鼓励我们做神的工作，是人自己发起的，哦，不能够等候神啊，哦。然后把砖，就砖把砖烧透了，就拿砖当石头，所以砖代替了石头啊，哦。砖是代表人的工作，哦，就好像草木和谐有一天要被火烧掉的，但石头呢是代表活的生命。因为我们都要被建造，如同活石被建造啊，所以你看见一个宗教的组织啊，是用人的工作代替活的生命啊，用石漆当灰犁啊，因为石头跟石头连起来的时候呢，你需要用灰犁的，因为它连着力很强。砖跟砖连呢，他们用石漆，所以连的没有那么好啊。那石漆是代表我们天然人的美德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喜欢修行，很多宗教都教导你要修行，要做好事怎么样，这都是什么，在神的眼中都是砖，都是石漆，没什么用啊。灰犁才是神要的。灰犁是什么呢？灰犁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把基督的性格、基督的美德组织在我们里面啊，那是灰犁。所以你看现在都是用代替的，砖代替了石头，石漆代替了灰泥啊。所以宗教都是喜欢我们做好，其实都很多都是表面的功夫，都是我们人做出来的啊，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要学习静默，我们就不讲话，但里面在翻腾啊。所以这是人的工作，但圣灵的工作就不一样，他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啊。好，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建什么呢？建一个城，一个塔。塔所代表的就是启示录十七章所讲的奥秘大巴比伦，因为塔跟宗教发生关系啊。那城呢，就是十八章所讲的，启示录十八章讲的巴比伦大城啊。所以你看见在创世纪就已经有了这个雏形，到了启示录就完全彰显出来。然后塔顶要通天，哦，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想要怎么，想要与神同等，啊，哦，觉得好像神在天上，我们现在要弄个塔，塔顶通天，我们要与他同等，与至上者同等。你看，这是世界的灵，就是撒旦在背后常常做这种事情，啊，哦。而且呢，因为他们因为刚才经过洪水嘛，对不对？他们通天呢，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地方跑嘛，洪水来了没地方跑。现在呢，他们要通天，他们水再来了不怕啊，他们情愿用自己的方法躲避洪水，但是不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对他们的应许是什么？神不再用洪水灭地嘛。但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他们要用自己的办法，这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叫我们用自己的办法，不要去相信神。然后怎么样呢？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哦，所以他们不愿意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人的工作都是把传扬自己的名， 现在神的家里面很多时候也，你看我们都喜欢标榜我一个人的背景地位学识 title， 我们都不愿意把荣耀归给神。然后他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神的意思要他们分散，但是呢他们要人的合一，他们抗拒神的命令。所以真正出于神的工作呢，是神起头，神的灵来执行，到最后呢是归荣耀给神的。但出于人的，出于宗教的，都是人发起的，人自己的力量来做，最后呢宣扬自己的名。所以很多时候有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嘴巴上说归荣耀给神，其实我们里面沾沾自喜。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啊，米索波大米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米索波大米王所代表的乃是这个掌管黑暗、掌管罪恶的这个仇敌背后的，乃是他。他借着宗教来混乱我们，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使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变成间接的。我们只是来参加一个活动，我们跟神不发生关系。他也是政治方面的，逼迫神的儿女，也是商业方面的吸引我们。所以你看有的人是受逼迫，那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受逼迫还好，但事实上我们可能被其他的东西吸引我们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吸引我们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米索波大米跟米索波大米王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跟世界的王。当我们失去向着神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当我们没有常常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居首位，当我们没有全心尽心的爱主，在主之外别有所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落在世界的瑕疵当中，神的儿女呢就常常被压制，就落在仇敌的手中。这就是我们在第二段所要交通的。好，接下来我们要交通的就是属灵方面的运用。圣经上常常提到属灵的征战啊。你看保罗曾经讲过，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保罗的一生啊，他在打一个仗，就是属灵的仗。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也过了一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在打什么属灵的仗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属灵的仗。那保罗也对提摩太说，你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你做精兵是干嘛？就是为了打仗的。我们也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所以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来看征战啊。你知道以色列人从住在埃及到进入迦南啊，他们有三个主要的仗啊。那第一个仗呢，他们是跟谁在征战？我们知道是跟埃及。你知道他们第一场战呢，就是当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呢，法老的军兵在追赶他们，你记得吗？那是第一次他们真正在打仗。因为以前他们住在埃及只是受逼迫嘛，他们出来以后呢，结果埃及的法老的军兵就开始追他们了啊，因为他们后悔了嘛，他们要追他们回来啊。那埃及我们知道在圣经也是代表世界说的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第一个仗主要的仗呢，就是跟世界在打啊。那结果他们有没有征战呢？你会发觉他们根本就没有打仗。为什么没有打仗？因为主在为他们征战，是主自己在打这个仗。那我们可以来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出埃及记十四章，我们只要看十三跟十四节就好啊。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十四节。 那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红海边呢，两边是山，后面是埃及的追兵，所以你看他们就完全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所以当然害怕。但是摩西对百姓说，十四章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所以这个仗呢，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也不要打，你只要站住就好，而且站住来看，神要向你们施行救恩。十四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所以你看他们的第一场战争，跟世界打的，跟埃及打的，他们没有打，是耶和华为你们征战，他们只要静默不要作声。那后面我们就知道了，神用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就分开了，结果以色列人呢就过红海走干地，但是埃及人呢却在海中沉默了。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场他们打了战争，他们什么也没打，是神为他们打的，而且神把他们分开红海，他们经过红海走干地，但埃及人就在海中就被淹没了，死掉了。那红海代表什么呢？他们过红海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知道那是代表受浸说的，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给我们的解释，所以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是新约的亮光给我们的解释，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事情，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你看见他圣经上解释很奇妙啊，他是在云里海里面，他们过红海就是在云里海里面受洗受浸归了摩西。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以前他们是法老的奴仆，但是过了红海呢，他们就不再属埃及了，不再属法老了，不再属世界了，而是受浸归了摩西。那摩西是代表神的，所以就受浸归了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个人相信得救以后还要受浸？受浸就是代表我们从世界蒙了拯救，借着受浸我们宣告我们离开世界这个系统。所以如果他们没有经过红海，他们还在留在埃及，虽然他们经过了那个灭命的使者，然后长子留下来了，可是他们仍然要受埃及的辖制，仍然要被逼迫做苦工。可是现在呢，借着过红海，就好像我们借着受浸呢，我们就宣告我们离开世界，离开这个系统，我们不再受你的辖制。所以受浸相当的重要啊。那受浸的意义，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一处圣经，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37节到40节，这是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话啊。第二章37到40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好，你看，血是为了让罪得到赦免的，但是水呢，却是要帮助我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的，啊，所以我们是借着信心进入水里面，把这个世界埋葬，就好像呢，埃及的军兵埋葬在红海里面一样，啊，所以埃及的法老军兵都死了，所以信心受浸乃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啊，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流血赎罪。主在十字架上呢，其实也审判了世界。所以当我们受浸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就说出了一个宣告，我们不再属于世界的，我们乃是属于基督的。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但是你会发觉在旷野的时候呢，埃及没有离开他们。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经历，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借着受浸呢，我们已经离开世界了，啊，世界不再能够影响我们了。但事实上，在我们经历来讲呢，我们虽然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你记得以色列到了旷野，他们怎么样？他们想念什么？想念吃肉，因为在埃及可以有肉吃；想念埃及的黄瓜、大蒜、韭菜、鱼。哦，这些口味都很重的啊，吃麻辣没什么味道，所以你看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读主的话都没什么味道，外面那些事情，世界上的事情真有味道啊，就跟黄瓜、大蒜、韭菜一样的啊，这些都是什么？因为世界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哦，那世界真是吸引我们，那巴比伦的繁华、巴比伦的商业啊，它影响着我们。所以你看，我们虽然好像照理说，我们经过受浸以后，我们就不再属世界，我们再属基督了。我们离开了世界，世界却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你看，我们一不小心啊，又落在这个世界的王、世界的底下。所以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就来压制我们了。而且呢，你知道，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啊，那时候法老派了督工要强逼他们做砖，对不对？而且呢还不给他们草，而且他们在做，为什么要做砖呢？为了要帮法老建立两个积货城，记不记得有两个积货城？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世界常常压制我们，做什么呢？为这个世界的王而建两个积货城啊！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虽然信主以后啊，我们神的儿女呢，跟世界上人没什么两样。世界上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我们不知道为谁而忙。事实上呢，有一天我们腿一伸，啊，那些都我们能享受吗？不能享受。那些东西都是给法老的积货城里面做工而已。我们都受骗了，就好像那个财主，哇，盖了好多仓库，要为自己积存了好多食物，结果神说，今夜你的命就要拿走了，所以你看他那些都留给谁呢？法老去做积货城了，又去用这个东西来骗下一代的人。所以主叫我们怎么样呢？他说，你们不要为这些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当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啊！所以你看见我们一方面受世界的吸引，一方面受世界的压制，为这个法老在做工，没有为生而活啊！我们为自己活，其实就是为法老建积货城啊！而且呢，他们出来以后，你看啊，神让他们带了很多的金银珠宝出来。 为什么要为了建造圣殿，为了建造会所的？结果会所还没建，结果怎么样？帐幕，神的帐幕还没建的时候，他们建盖了什么金牛犊，对不对？你看被偶像拿去了。所以很多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到最后呢，我们拿来做金牛犊了，被偶像拿去了。那为什么会建金牛犊呢？因为在埃及就是金牛犊，所以看到了。所以你又看见了，就是这个仇敌很厉害的。所以在埃及，你看在埃及的时候要建祭货城，被货做督工逼着我们做砖，受世界的压制。一方面呢，他又用肉黄瓜韭菜吸引我们；一方面呢，又用组织系统，让我们寻求这金牛犊。金牛犊是看得见的神，因为他们觉得神看不见摸不到，盖一个金牛犊就摸得到看得到。所以我们情愿相信什么呢？组织和系统。我们不放心让圣灵来做工，这个是什么？这仇敌的工作。所以神，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就是世界，把他们带到了应许地，就是基督所代表的吃不透的丰富。我们应该要胜过世界，因为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不信，我们向着神不忠心，所以我们失败，世界就压制了我们，我们受世界的压制。所以世界在我们身上有能力，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不要爱世界和其上的事，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所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甚至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人在世界的掌控底下，人受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压制，所以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胜过了世界，但在经历上呢，我们仍然受世界的压制，常常在什么黑暗中，常常活在罪恶的里面。所以这是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仇敌。结果经过了八年，他们被困了八年，他们才呼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压制底下，我们还不觉得受到压制了，对不对？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办法不行了，我们最后才呼求神，然后神就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段所读到的啊。那我们再稍微交通一点啊，我们再回到四世纪的第三章啊。结果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托尼。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们一呼求，神就怜悯。所以神一方面，神实在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神知道他们的呼求呢，并不是真的悔改，说句实话，他们只是因为受压制太久了。但是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对我们，虽然我们的悔改不彻底，但是神呢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怜悯恩典，所以他就兴起事实来。所以神早就预备好了，神兴起来拯救我们。那他说兴起的人呢，就是谁呢？就是俄陀涅啊。俄陀涅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狮子，神的狮子。我们说狮子是代表能力，所以神的狮子是代表神的能力。我想我们都读过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我们看一下。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会有个问题啊，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他特别提到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打属灵的征战我们用的兵器不是用属血气的。你看我们属血气的兵器是什么呢？我们喜欢讲理，喜欢辩论，对不对？那是属血气的兵器。但是我们征战的兵器绝对不是属血气的因为属血气的兵器你没有办法攻破坚固的营垒，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你才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那我们的问题在这里，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有能力那俄陀列就是代表这一点。俄陀列所代表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那当然俄陀列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四世纪的第一章就有提到了我想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提到关于俄陀列的事情，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我们要复习一下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俄陀列能够打胜仗他有能力，主要就是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而且呢，神的灵为什么降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不降在别人身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这是神的主权，神要降给谁就降给谁，这是神的主权。但另外一方面要人的配合如果你的条件不够神也不愿意降在你的身上。所以一方面是神的主权，一方面是俄陀涅的配合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会教众大家怎么配合好，然后呢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结果耶和华就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所以你看见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把仇敌交在他手中的，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一切是出于神，这荣耀要归给神的所以他就做了士师胜了古山利沙天，于是国中就太平40年。所以你看他们被压制了8年，但因为这个士师的缘故呢国中太平40年，神加倍的给他们平安一直到加勒斯的儿子俄陀列死了所以今天这个我们所交通就是这大概的，我们就把这个第一段的这个他们的属灵的征战交通了一下，认识他的仇敌是什么样的一个仇敌他的所代表的是什么而且怎么征战。那关于怎么征战，为什么是俄陀涅，俄陀涅他怎么配合我想我们这个在下一次再交通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